今天的上课嘛，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大家能够利用这晚上的时刻，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神宣召历史文化的每个时代的问题与看法。主啊，给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得你上课来的智慧，也得你的喜悦。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Amen。
今天我们已经到第六课，我们讲教父时代。教父在第二部分，它是拉丁教父时期，拉丁教父时期。每一个历史都会有一个 转折点，就像我们人生也会有，但是我们从这个教会历史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转折都发生的好像是绝对不偶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其中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例如斯提凡他的殉道，结果他就让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分散到各地啊，分散到各地，而且他们边走边传，他们就在传福音的过程，就借着这样就一个传福音了啊。传福音的时候呢，那教会这是教会第一次最早的一次转捩点。那第二个转捩点是什么呢？是保罗的时候，他们在宣教的时候，准备要传遍各地的时候，碰到第二个转捩点啊，第二个转捩点，第二个转捩点就是，因为他们要传给外邦的。传给外邦的，结果他们就需要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让耶路撒冷的母会们来同意他们的方法。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同意他们了。第三个历史的转捩点就在西元313年，就是米兰诏谕的颁布。米兰诏谕，米兰诏谕的颁布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为什么？那个君士坦丁他在作战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一个十字架，然后看到那个他就打赢这个胜仗之后，他成为罗马皇帝的时候，他就颁布了这个米兰诏谕。如果没有打赢这个战争，他没有用十字架来作为他军队的标志的时候，可能基督教今天的历史就重新改写，重新改写。他一颁布以后，就使这个基督徒呢，原来是被压迫的，他不能跟其他异教徒相同的一些优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讨论到基督教跟犹太教的时候，到最后基督教跟犹太教是分开的。犹太教的认为他们是不属于基督教教派的，也属于犹太教派的里面的一支，所以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就享受不到宗教的那种平等待遇。这样的情况，他就做一直受压迫。可是经过他这个米兰诏谕以后呢，不但可以享信徒们可以享同样的平等的一个权利，还有圣职人员也可以免于某些公民的义务，可能不用当兵啦、啊，可能不用缴税啊。君士坦丁还给他们大量的津贴，就是你作为教会的神职人员的话，牧职人员的话，他还会给教会津贴。最后他自己还规定，星期天要为圣日，禁止百姓在星期天工作。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呢，基督教的地位就提高了。并且得到空前的发展，发展到最后，我们当然知道基督教后来就变成罗马的国教啊。所以当时教父们他们的神学作品呢，都以当时的文字啊，流行的文字，那拉丁文来作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就称为拉丁教父时期，因为他们有大量的一个作品出现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说，大概来看看这个发展的概况是什么。因为变成国教之后呢，发展的我们教会在第100年的时候呢，教会是和平的、受压迫的这样的，在外对外发展，它不是以战争取胜，它是以人个人的一个风采跟人品，跟在对上帝的那种忠贞来吸引了外邦人的那种参与。可是等到现在开始的时候，从公元313年开始的时候呢，基督徒呢就会有时候会以战争啊来达到宣教的目的啊。过去罗马军队是以老鹰为一个记号，现在呢十字架就代替了老鹰啊，就代替老鹰，他就有来扩展了一个宣教的一个地域啊，一个地域。 然后第二呢，是罗马皇帝介入。罗马皇帝介入以后呢，基督教的内争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由基督教内的纷争，最后怎么样？最后要找皇帝来仲裁。好，所以才会有那么后面我们才会看到有很多的大公会议。为什么？是由罗马皇帝介入以后来召集这些主教来参与的。所以罗马皇帝来介入。第三个呢，罗马主教的地位就慢慢提升了，在六世纪左右的时候，在西方就独霸一方，最后形成教皇，最后形成教皇。为什么？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宣教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的宣教发展，它是以城市为中心，啊，以城市为中心。城市为中心的时候，它是原来开始的时候是耶路撒冷跟阿提安两个教会。那我们当然知道，耶路撒冷就是以犹太人为主的，阿提安教会呢就以外邦人为主的，来这样发展出来的。发展之后，埃及的亚历山大跟罗马的教会影响力渐渐提高之后呢，就这两个城市又开始发展的很大，发展很大以后，金字塔丁后来移都到到金字塔丁堡的时候，结果地位就更重要，金字塔丁堡也发展成一个教会的位置。到第五世纪初的时候，主教就在每一个重要的教重要的城市里面就有主教的出现，然后在其他环绕的一些小的城市里面就开始有小的那个负责的教战，这样慢慢就这样形成了。形成以后就是，可是还是以罗马主教为地位比较高。为什么？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彼得的传人啊，彼得的传人，虽然地位是会比较高，但是在那个当下没有被其他地区教会所接受啊，而且说，可是到了后来五世纪半的时候，情势发展就使罗马主教逐渐的独树一帜，就变成了一个教皇，他可以统一发号施令给每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烽烟四起的时候，群龙无首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罗马教主教出来利用教会所在的每一个位置跟他的地位来影响了教会，教会的圣职人员就开始来维持了这地方上的一个治安也好，社会秩序也好，所以变成主教的地位，罗马主教的地位就超越了一般行政上的长官了哈。所以另一方面，在回教七世纪中崛起的时候，它卷起了中东，还有小亚细亚，还有北非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它原来有五个大的教会，结果变成金字塔丁教会，只剩金字塔丁教会跟罗马教会来分庭抗争了哈，分庭抗争，直到最后结果就因为东罗马跟西罗马的分裂，然后就变成东正教跟西方天主教分开了，所以他们两个就不互相从属了，不互相从属，所以就可以看到罗马主教呢就变成领导西方教会，而东方的教会东正教的话就不属于那个，就是说变成好像分开了。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说一教会就这样借着这样的大城市来慢慢发展出教区来的。然后中间当然也就发现很多社会现象，什么样的异端会出来呢？就是米兰诏议颁布以后呢，就大量的异教徒进到教会来了，啊，带来世界上的一切不良的习性，许多人就为了既得的利益，成了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啊，成了一挂名基督徒，包括金斯坦丁大帝他自己说他是推崇基督教，就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受洗？到底他相信度到什么程度？大概现在到现在为止看所有的文件都觉得还是有问题。那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他只想利用宗教来维持他政权的稳固，来维持他整个在罗马帝国的那种势力的稳固。好，这是所以今天金字塔丁自己本人都会被怀疑，所以形成怎么样？形成一件事情。教会在量的上是看得到，哎，看到人数增加了，好，变成值的损失就损失掉了，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你知道当年他们要受洗是怎么受洗的？他们用水泼的，为什么？将军受洗了，他在那里部下也要受洗，结果他受不，结果没办法的时候，他们就是用站在那大广场，军队排好以后就用水泼，泼到了就算受洗了。他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然后大量的变成基督徒。可是这样的基督徒，你想想看，是不是能够忠贞于基督，或者委身于教会？这是有很大的问题哈。这是一个社会现象。那异端的话，最有名的是亚流派哈，亚流派，他是一个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他认为的是什么东西？他认为说，如果圣子圣父同样完全是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两位神。因此他就要教导什么？因此他教导他的信徒，圣子耶稣基督呢，虽然像神，但是他不是完全的神。基督乃是一个被造中首先或者最高的那一位，他不是永恒的，他与圣父并不同职，不同职就是说他并不等于是神哈。他是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大公会议才来解决这个异端的问题哈，才来解决这个异端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各位有没有想过？叶老师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针对的是什么？老师。院长会觉得他为什么亚流他会这样讲，他会为什么产生这个思想的背景？
从那个诺斯底，那他们呢就觉得说物质的有物质的都是不圣洁的，
对，
所以呢如果是神的话，怎么会道成肉身？
怎么会道成肉身？这是一个他们的想法。然后真正的他是认为面对了那么多的异教徒，他因为在罗马当时是一个，所以这就变成文化的问题。他当时罗马是一个多元宗教，所以他每个宗教都很尊重。他就为了面对那些异教徒认为神有很多啊，不是只有一个啊，可是我们却说神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认为，如果圣子跟圣父都是神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出现了两个神？两位神的话，那当然就会让这些异端，让这些人来崇拜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心理上的不能完全的委身。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从这个社会观点跟这个多元宗教的观点去。一直强调说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神，那个神就是我们唯一的上帝。那基督确实他是比较高，但是他就是第一神，这是他的坚持哈，这是他的坚持。但是我们会看到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带来影响就是教会里面就开始纷争，有的人跟从他，就开始用他的方法来传福音。来吸引那些异教，好，那也有人就开始自成一格，好，这是在宣教上的问题。那在这一代时期呢，最重要的是有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面对为什么会有大公会议呢？就是面对了这个社会的现象，面对社会的这个还有异端的起来，所以就开始来有这种大公会。大公会是怎么做成的呢？它最主要是有很多会议，比如说第一次大会议就是在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召开的，讨论外邦信徒是否要遵守律法的问题啊。那大会议是什么？它就因为它按照罗马当时的行省，各个省区就有会议，然后来参加的是每一个省里面各个教会的代表。那国家的话，每一个国家就有每一个国家的教会代表，然后派出来。所以等到要大公会议的时候呢，就是让召开每一个国家跟所有地区的代表通通来，大家一起来召开会议来讨论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大公会议的一个成立啊，成立。那拉丁教会时期呢，就有四次的重大的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还有君士坦堡会议，还有以弗所会议，还有加克顿会议啊，就有四个啊，这四个就开始，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它中间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会议啊？尼西亚会议是在公元325年， 因为三百年来就是说开始来困扰教会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到底圣子基督是否跟圣父是完全一样的具有神性，这是他们一直在困扰的，就是从保罗开始传福音开始就开始一直在困扰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争辩争辩的。那到最后最激烈的是都是出现在亚历山大的教会里面的两个长老，一个亚历，一个是亚他纳修。亚他纳修是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可是呢亚历却是一个爱主的敬虔的生活很严谨的而且又有口才的一个长者，又有一个长者。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就算是亚历算是德高望重的这么一个长者，一个教会的长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他就以他的声望来推展他所认为的事情。那确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呢，在我个人感觉有他的道理，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教徒来遵从唯一的一个上帝，唯一的一个上帝，而不会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些矛盾啊，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啊。可是这两个辩论到最后就牵涉到人类救恩的问题啊，最重要结果回到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救恩的问题，说基督的工作和他位格有不可分的关系，有不可分的关系。然后天使曾经宣告耶稣的工作，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基督的救赎价值呢，就全要赖说这基督的生本身的位格是什么。如果他只是一个老百姓，只是一个最高的话，那他等于中国的一个孔子而已，或者等于是一个苏格拉底。这样的话他怎么有办法来做出救主的这样的工作呢？这是他们在讨论，我们要思考的哈。所以世人是完全处于无法自助的那个情况，唯有神施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的话，基督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这就是亚他纳修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一直跟亚历在争辩的这个问题。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绝不能赐予神。这就是亚达拉修强调的，说圣子跟圣父是同属，他就是神，这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可是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两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会吵开来的，一定会吵开的，就会开始分成两，会的。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会出现说你是属亚波罗的，你是属保罗的，我是说谁的？在教会也是一样，我是属梁弟兄的，我是属真牧师的，我是属谁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形。那所以在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可以看到说，如果教会产生有思想上的一个争端的时候，一定会让教会不稳定。唯一的办法，在当时的办法就是开大公会啊，开大公会议。所以最后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会议，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会议决定在325年的时候，在尼西亚啊，尼西亚是在小亚细亚位居布鲁斯海峡边上，离君士坦堡嘞有一个比较差不多45里的一个小城镇，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开会啊。我现在想起了君士坦丁堡原来叫做什么？
拜占庭。
对，那个时候君士坦丁虽然当了罗马皇帝，可是当时北方的蛮族已经很强大了。还有没有关系，可是在东边的阿拉伯势力已经兴起，所以他为了要防止阿拉伯的势力侵到罗马来，所以他就把他的都城就从那个罗马这个城呢就搬到了那个叫什么城，
拜占庭，
就搬到拜占庭那个地方了。可是大家后来为了纪念君士坦丁，所以就把拜占庭的就改成了君士坦丁堡啊，这是他的城市的名字的由来哈。所以这个时候他召开有多少？可见那时候他说有300多位主教出席。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当时传福音的过程就是以城市为主， 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据点，每一个城市就会出现一个主教，所以在主教底下又有一些小卫星的城镇乡镇来围绕这个主教，所以可以看到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那个宣教策略是以都市为主的，以都市为主。那尼西亚会议的结果呢，亚流的看法就被判为异端了，就被判为异端。那尼西亚信经第一个写成文字的信，是第一个写成文字的信经，其中教会要承认什么？承认耶稣基督神圣而神舍，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时，就如此的宣告了一个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基督是完全具有神性的，基督是有完全神性的。在尼西亚信经把这个尼西亚会议就把它决定下来了，决定下来以后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看它第二个 会议又出现了，叫提升台马会议，在公元381年。尼西亚会议并没有平息亚流派的之争，亚流一些和跟好些的一些主教拒绝在这上面签字，所以尼西亚信经有很多主教，300多个主教里面有些人是不签字的，不签字仍然有不少人来服从，应该顺从的这个亚流的，而且批评，很多人批评大会所采用的词句不能完全表达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他们离开的人的原因，说你这样写太简单了，不能表达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等于说纷争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之下呢，就再提到另外一次会议哈。可没有解决什么东西呢？没有解决圣灵的神性的问题。好，刚才只讲到基督的神性，没有讲到圣灵的神性的问题。所以就在381年，君士坦堡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中就再度的确定，除了尼西亚圣经以外，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信仰。所以三位一体的教义呢，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育，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看到雏形在建立。至于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真诚的信仰，才正式建立在这个地方了哈。那这个时候，教会来真正的把亚流主义这个派别的这个教派整个就赶出去了。从此以后呢，亚流主义就消去匿迹哈，就在这个大公教里面就消去匿迹了。那第三个就以弗所的会议，在公元431年。430年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人类的罪是怎么样，到底来了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有罪还是没罪啊？这是柏拉修派，因为他的创办人柏拉修而得名的。柏拉修他是一个英国的僧侣，他就不接受说人类会因为亚当失落的那种教育啊，就是说亚当有罪，所以我们也变成有罪，因此他否认原罪，他认为人类全然堕落与预定论，他否定这个全然堕落跟预定论的这件事情啊。他主张的是什么？他主张说人类并非生来就败坏，婴儿是无罪的，他们逐渐变坏是由于别人的坏榜样影响啊，这是他的主张。那今天来看是不是？叶老师，我问你，请你问一下，有没有人这样曾经想过，说婴儿可不可以受洗？需要受洗吗？
不需要。
婴儿不需要受洗，因为怎么样？
婴儿是无罪的。
你现在从这边，你现在从这个地方看，就是说，还是残留在他的思想，还是残留在今天的基督教教会里面，还是残留下来的。有很多人就说，婴儿为什么要受洗？不需要受洗。就像我们叫卫理公会，婴儿有受洗的，可受洗到了12岁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一次坚信你啊，那不是受洗，是坚信你，要利用一个 Sunday Bible School 或者是 Location Bible School， 利用一周的时间把这些小孩子集中来，然后我们有课程给他，然后教完从早上8点钟教到晚上在下午3点或者几点，这样一个礼拜的时间训练完了之后，我们才告诉他真正的教义是什么，告诉他以后他愿意了，然后带着父母还要带着他一起来接受坚信你。这就是，但是从这个地方来看到的时候，我个人感觉了哈，确实他的影响到现在还是有，但是奥古斯丁就主张说， 还是有罪的啊，还有罪。唯有借着神在圣善的美意中预定的那个所定的那个救恩，才能得救。所以柏拉图的学说就在这个431年以佛所大会中呢，被判为异端啊，就把又把他赶出教会了，又把他赶出教会，判为异端。那最后在公元451年的时候，就第四次的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附近的一个加克顿召开。这个时候你看就可以看到教会已经在发展了，300年的中间已经100多年的中间又出现了600位的主教参加会议，可见这个宣教已经在扩展啊，在扩展到更大的地方去了。所以这次会议所制定的信经就和尼西亚信经有相同的重要了。教会除了再次肯定基督完全有神性外，也承认基督是完全的人性，完全的人性。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就是要开始让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那个基督是具他的位格是兼具神性还是兼具人性？结果在这个会议里面确定下来，就是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啊，完全的人。这两性之间的关系不相混合，也不相交换，但是也不能分割啊，也不能分割，就在这个会议上那个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整段的一个历史，整段的在这样一个宣教历史里面，其实我们做的工作是在做护教的工作啊，是在做一个护教的工作。那尼西亚圣经跟加克顿信经呢，所表达的是基督教信仰中最基本的那个信条，最基本的信条，就是连17世纪教改运动虽然把西方教会分裂了，但是都没有拒绝这些信经，而也没有加以修改。到今天这两篇圣经都仍然为希腊正教还有罗马天主教还有大部分的基督教他们所谓的复原教来接受的那种信仰，都是我们都是承认的，我们都在用的。好，我们再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哪些人是比较出名的教父呢？第一个有三个人，一个是亚汤纳修，一个是耶罗米，一个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那亚当纳修呢，就是三位一体的论的一个捍卫者，他是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参与者，他就是因为他坚持的，也是尼西亚信经的起草者，他的信仰纯正而且努力不懈，曾经5次坚持真理而被放逐，他最著名的是反亚尼主义为目标啊，他的著作完全是反亚尼主义啊，其中最著名的是《道成肉身》这本书，其中是最著名，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那捍卫者的先锋啊，是先锋。第二个就是奥古斯丁了，奥古斯丁提出原罪论跟预定论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其实改革中的思想啊，从马丁路德的思想都是从他得到启发的。他是出生在北非，在罗马信主啊，原是摩尼教的教徒，后来他被派到北非，还担当西波的当了那个主教啊。他最主要著名的就是忏悔录跟上帝之城啊，但是他上帝之城就是要驳斥柏拉图的主义的偏差啊，所以他提出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原罪跟预定论的观念。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教义，最重要的一个教义，这是也确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思想都在用奥古斯丁的思想，包括恩典这件事情也是从奥古斯丁发扬光大的哈。所以他解决了多纳教派的争议，他所提倡的教会论的教义却引起争议，他坚持是有形的、有组织的教义，与救恩是密不可分的。这是那个谁奥古斯都坚持的。那其实在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教会生活的话，其实我们的救恩就非常非常的薄弱啊，在我们心里面啊非常的薄弱。所以他的观点就赋予了第3世纪的居普良啊的名言，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啊，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当然这个不能很 窄的来解释它，而是告诉，其实在我体会这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在救恩中，如果我们没有参与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救恩是亏欠，是有缺陷的。那如果一个人不常常来教会说我是基督徒，那么他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很薄弱的哈，所以他的灵命不会提升到哪个位置去哈。这点观点当然到今天天主教还是基本观点哈，也是基本的宣教神学立场。但是我个人也是有这种体会，觉得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哈。这个当然是扩大解释，不是那么扩大解释，而是告诉说救恩一定要有教会生活来配合，这是我个人在这句话上面的体会哈。第三就是我们讲到耶罗米哈，他是翻译拉丁圣经，他是晚年他定居在伯利恒，结果过了一个隐居的生活。他向犹太拉比学习希伯来文，因此他几乎是当时教会唯一懂希伯来文的，所以他最努力的是这个23年的时间翻译，把希伯来文哈把翻译成拉丁文的旧约部分，就他没有采用希腊文哈，他就用拉丁文。那拉丁文翻译过来之后，然后到现在都还是被天主教所重视哈，天主教所重视，因为天主教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教徒是不能去读圣经的，圣经一定是要他们圣职人员来读的哈，要神父他们才能来读圣经，来解圣经。为什么？因为完全是那个拉丁文嘛，拉丁文。那现在我们跟着再谈下去的就是主要宣教的途径哈，是透过教区发展乡村教会。第二个呢是修道士团体逐渐兴起。第三个是异端分子反而成为积极向。罗马帝国之外的宣教主力哈，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地方。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透过教区来发展乡村教会，主要是城市教堂为中心，然后发展周边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当我们发现每一次大公会议的那个人数在增长，那参加人数在增长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教会在增长，为什么？它是以每一个城市来发展的，所以每一个地方一发展出来以后，它就会有主教的出现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是以城市来作为发展的中心，然后再影响到周边的。所以但再加上由于罗马皇帝对基督教采以一种宽容优待的教育政策以后呢，大批的教徒就涌到了教会去了。教会人数就暴增了，刚才牧师有讲啊，要受洗都是用水来泼的，用手来泼的，这样。所以到了第14世纪的时候呢，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呢比例急速增加，因此乡村教会的建立似乎就好像水到渠成啊，没有太大的阻力啊。以现代名词来说的话，这可能是一个群体归主的运动啊，群体归主的运动。其实我们来看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大陆上的家庭教会，所谓的家庭教会，其实家庭教会的发展很类似现在龙在这个教会时代这个情况。为什么？当乡下你一传福音，他的村长信成为基督徒的话，他村民他的祖父成为基督徒的话，大概下面的一串的通常成为基督徒了哈，都就是大家就看那个，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家庭教会发展的快，也是有这种群体归主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影响，这种雏形在那边可以看得到哈。其次就是主教跟圣职人员为主，所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平信徒。我们上一节课会谈到说，是平信徒在做那个宣教布道的那种工作，可是，在拉丁教会时代的时候，是圣职人员在做的。渐渐的，平信徒。自信自动传福音的那种工作就慢慢停止了啊。为什么？因为教会合法化以后，圣职人员为教会的主要圣品阶级了，慢慢形成之后呢，教会的主要事奉就由圣职人员来担当了，平信徒参与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就渐渐的就增多的那个修道士啊，就在某些地方呢可能可以 取代早期的平静在巡回布道的那种像蛮荒的地方在传福音，这会等一下会看到。最后就大型的 教堂就在城市纷纷就建起来了，那教会呢在乡村呢就拥有了土地的权利，也就越来越大，大型教堂就慢慢建立起来，是在这个时代。第二个就修道士团体的逐渐兴起，那修道士团体兴起的话，就是会后来就以前说我们是讲说殉道者成为传福音的一个种子，可是到了那个教父时代的话，变成苦修的隐士，就变成了民间信徒的一个敬仰的对象，所以到最后就被接纳成为国教之后呢，为了抗拒世俗的化的潮流，修道主义就开始兴起，就怎么样，就到那个像安东尼就是这样，他就到埃及的沙漠里面去，自己在那边过一个隐士的生活，然后可是到后来就很多人羡慕他，跑去跟他做邻居，跑去跟他就在他旁边开始跟着修道起来了，这就是早就变成修道院的难商哈。然后修道团体渐渐发展起来，后来就需要有修成修道院了哈，就变成修道院的一个形式哈。奥古斯丁跟那个耶罗米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类似的修道团体哈，修道团体就兼有传福音的功能哈。在我们附近也会常常看到修道院哈，在阿罕布拉街上面好像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女修道院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啊，在阿罕布拉那条街上面，还有在那个蒙洛维亚也有一个修道院，好大的一个庭院在里面哈，然后看起来很恬静哈，很恬静，那真的就会很吸引人去哈。就例如像今天在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国呢，也建立起修道院的杜尔迪的马丁哈，就在那边修建成很有名的一个修道主义哈，就被，所以他修道建立起来以后，他不仅是变修道院进修的一个地方，而间接的呢，他也成为他们像大多数人为信组成了乡村的农民来传福音了哈，变成传福音的一个基地哈，传福音的一个基地。第三就是异端分子反而成为积极向罗马帝国之外来传福音哈，因为罗马帝国境内的那些教会忙于处理教会里面的纷争啊，还有争权夺利啊，所以以至于没有时间再向外面去传福音，反而是所谓的异端团体哦，当起这个向外传福音的责任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亚流派把基督教来传给哥德人啊，后来也传至欧洲各地哈，因为大家对他被赶了、啊，被半派为异端，所以他就向北边发展了哈，他就带了大批的哥德人就归属了哈，还有主教那个乌培拉哈，他更以拉丁字母啊为哥德人创立的文字翻译成哥德文的圣经给他们，后来哥德这些人攻陷了罗马城的时候，由于他们已经归属了，所以对罗马教皇里奥一世呢非常礼让啊，所以才没有让罗马变成生灵涂炭的一个城市啊，没有啊，这为什么？就是亚流派人因为被放逐之后，他们向北边在传福音了哈、啊，因此罗马帝国在灭亡之前，在周边的蛮族大多数都是有亚流派的信徒去传福音，这样他的文明就。可是因为他们文明刚刚起步，他们接受了，这都是亚流派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成果，令正统的教会呢真的是汗颜哈。但是后来亚流派慢慢退却以后呢，正统的基督教的领袖们才在努力下把这些蛮族慢慢变成归回到正统的信仰上来哈。他们在接收亚流派的这个异端的一个果子哈。那还有耶稣多流派。就派信徒把这个福音呢传至波斯，还有中东、北非、西南，甚至中国啊，中国的拜火教就是他传来的哈、啊，就是他就开始来做这些传福音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听历史课的时候，在我们小学在高中在听的时候，在大学在听的时候说波斯拜火教，可是老师是基督徒啊，就说哦这是异端，然后跟我们解释半天，我们那时候也听不太懂啊，听不太懂说为什么。那时候总是心理上觉得奇怪，为什么基督教还会拜火呢？啊，还会拜火？那时候觉得好像真的是个异端一样的感觉。现在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到，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这些异端的教徒们 还因为被迫了，结果反而就开始传福音了。那福音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样，像斯蒂凡他被杀了之后，那些教徒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也是边走边传，边走边传，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里面。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小节，就是说我们从教务时期来看得出来，就是说拉丁教务们一直在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如何来保护教会，如何来保护教会的，在什么，在教义上，在行动上都要付出行动，甚至有牺牲，才能让教会有一个正常的发展，来达到一个拯救灵魂的目的啊。这是，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副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要胆怯的啊，不要胆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为什么？当你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在传福音，那实际上已经在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带领，在这个课中让你做副教的工作，可是下一课中，可能这副教的工作就担当起传福音的工作了哈。所以在面对异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集思广益哈，用大家的智慧、圣灵的感动来一同来解决问题哈，一同来解决问题。那借着什么？借着对话、融合、寻求神的旨意、得神的喜悦来传扬福音。那牧师会写这段话，就是说，如果在教会，你发现有人在跟我们争论，在跟我们争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你不要一直骂说这是异端，你要告诉跟他要用对话的方式，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跟他谈，而且不但要跟他谈，而且要听他谈，这才是重点。我个人的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跑来跟我讲，因为他看了东方闪电的一些网络上的东西，他觉得你看他们讲的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啊，那你怎么可以，他说耶稣那个时代可以说耶稣是不是那个弥赛亚，他说你怎么可以知道现在他说那个先知不是现在的先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味的说啊那是异端不要理干什么的话，那这个弟兄可能就离开教会。我们就听他讲，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再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真理，然后让他能够有一个对话，然后当有一个对话的时候，他开始修正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得出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神的喜悦。那同样的，我们就挽救了一个弟兄。今天的课程结束，好，谢谢大家。我们请老师杨燕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经过历世历代，在是你在那里负教会的责任，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主，我们感谢主，主啊，晚间你向我们来说话，向我们来开启，叫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能够造就自己，能够站立得稳，主啊，继续带领我们往前，主啊，叫福音能够广传出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